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由于一些职业资格证没有年龄限制，考证成了风靡中老年圈的学习活动。徘徊在退休年龄的中老年人把考证作为职业能力的延续，规划起人生的下半场。一纸证书背后是他们与岁月抗衡的心。
蒙恩是为了见证上帝的恩典，蒙福是为了与人分享生命的祝福。良友电台2020年第四季主题：祝福声声入人心。
祝恩丰富奇妙，
愿我们在生活中见证分享上帝所赐的恩典与祝福。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每逢周一，我会在事事关心的节目单元与你一起谈谈老年人所关心的或者与老年人相关的事情。那今天我会与你一起谈论中老年考证的事情。我们知道现在的年轻人都在考证，考各种证书，那驾驶证、普通话证、职业资格证书或者会计证书等等，以便在职场上有一些好处。其实不单单年轻人，中老年人也是。那张凡的舅舅其实算是老年人了，他是做建筑工程的，他直到现在仍然在学习，在考证书。这些证书对他的工作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他仍然在坚持，对我也有很大的鼓励。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两位老人考证的故事。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
哦，美丽的玫瑰花。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爱上他。
第一位是将近60岁的林叔叔。儿子大学挂13科，我迎来养老焦虑。儿子高考那年，我和他妈妈特别谨慎地帮他挑选专业，毕竟他未来的收入水平决定了我们未来的养老生活是什么层次。最后我帮儿子选了本地一所工科大学的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因为我在一家私企做电气工程师，跟这个专业沾点边，以后兴许在工作方面能帮得上他。儿子不喜欢工科，但没有强烈反对我的建议，就这么去读了。没想到第一个学期末他就挂了一科。在我的概念里面，挂科相当于犯罪的判决记录，会记录在档案里，是很大的污点，跟他一辈子。我有种晴天霹雳的感觉，认为他以后肯定不好找工作了。寒假儿子回家，我一直质问他考上大学多么不容易，为啥不好好读书。儿子也很愤怒，说自己对工程专业毫无兴趣，更想去读文学。我们就专业要依据兴趣还是谋生这个问题争论了很长时间，最后他提前1周多就离开了家，回到学校了。当初帮儿子选专业，初衷是希望他找个好工作，没想到却把他推向了歧途，像破罐子破摔一样。大学4年，儿子陆陆续续挂了13科，我们的关系因此降到冰点。虽然他读的大学就在本地， 却半年才回一次家。平时除了要生活费，他很少跟我联系，父子关系几近破裂。儿子读大四的时候，我想让他到本地的公司实习，他却连家也没有回，直接买票去了北京。我就开始有了养老焦虑，跟儿子的关系差成这样，以后上了岁数多半要住进养老院。妻子在银行工作，退休金有保障，而我一直在一家私企工作，单位是按最低标准缴纳社保，养老金想必也不高吧。我听人说一个二级建造师的证书挂出去，每年会有一笔不小的收入，我想这也是个赚养老费的方法，我便报了名。每天下班后在家学习，我有老花眼，看东西很吃力，记忆力也比不上年轻的时候，记东西很慢。尽管几乎每晚都学到半夜，考试的时候我还是差几分，没有过线。查分当天，我情绪特别低落，跟领导也吵了架，后来也冲动就离职了。考证失败，加上失业同时到来，让我有种强烈的挫败感，觉得自己什么事都干不了。因为担心妻子指责，辞职不久，我就每天早晚给各个小区送牛奶，并没有闲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我精神特别萎靡，又极度暴躁，想尽各种办法逃避现实。那时候我突然理解了儿子大学时的叛逆，他高中成绩不错，挂科的事大概对他打击也很大吧，回家还要被我骂，有逃避心理是很正常的。过了一段时间，我的状态好了很多，又开始准备继续考试考证书，并且想着重新找工作。跟儿子的交流依然不多，但偶尔看到他跟妻子在视频的时候，我会在旁边偷瞄一眼，看着他的状态很好，对我也是一种安慰。我也不会放弃自己继续考证这件事情，希望将来我能够考到证书，希望我能够找到好的工作，也希望我的未来能够渐渐的好转起来。刚才是第一位将近60岁的林叔叔，他要考证的故事。他要考证主要是在为自己的养老，为自己的未来做筹算，希望考到证书，每一年可以有多一点的收入贴补自己的生活，并没有太多的去依赖孩子。还有第二位是一位54岁的袁阿姨，被职场淘汰的我们只有考证这条出路。儿子离家读大学的那一年，我辞掉了当初为了方便照顾他才做的销售工作，想谋一个更好的岗位。当时我46岁，市面上可选择的工作非常少，去人才市场看一圈，大部分招聘信息都写明年龄要求在35岁以下，甚至30岁以下的，能够接受45岁以上的女性员工，没有特殊专业要求的工作大多都是保洁或者服务员一类的，工资也非常的低。我不愿意找这类工作，不是因为瞧不上，因为十几年前当我独自带孩子照看他的时候，找的工作就是餐厅服务员。当时我对行业也没什么要求，只要是正常的工作，能够快点上岗就行。但对儿子来说却不是这样的，那时候他正值青春期，好面子，有时候我临时请假去学校开家长会，忘了换下餐馆的服务员的制服，能明显感到他对我的疏远。一块回家的时候，他会故意落在我的后头好几米，好像不愿让人知道自己有一个当服务员的妈妈。后来我到一家卖电脑耗材的店做销售，时间呢更自由，方便照看孩子，这份工作一直做到了儿子考上大学。中间我跟老板提过一次涨薪，他象征性的涨了200块，同时暗示我平时请假太多，不要奢求有更高的工资。孩子大学以后我就辞职了，刚辞职的时候我信心很大， 想找薪水高一点的，找着找着标准就降低到至少要体面，不要让孩子觉得丢脸。最后我找到了一个课外辅导班工作，本质上还是销售，经常要到外面发传单。辅导班的另一位招生老师听说我的情况，推荐我去考一个中药执业药师证，以后上了岁数打不动工了，还能赚点挂靠费。考这个证书有一个门槛，需要有中专以上的相关学历。我先报名参加成人考试，拿了中专毕业证才有了报考资格。我买了中药执业药师的网课，每晚8:30准时上课，课后做题一直到凌晨，第二天早上6点不到就要起来背题目。50多岁的我活出了高三的感觉啊，就是现在虽然50多岁，但是我感觉自己就像高三的孩子要考大学一样，那样的忙碌，每天早晨要起得很早背题目，晚上呢要听课，还要做题到很晚。跟我一起上面授课的同学，班里面年纪最大的一个同学已经60岁了，跟我一样，他也想为自己的将来考虑，也想为孩子的未来多出一份力。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要想体面的工作真的是非常的难，我们都把考证当作自己最后的出路。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带导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听了两位老年朋友考证的故事。人到中年甚至老年，有些人是有实在的压力的，这是我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都能够切实的感受到和经历到，或者是为自己的养老担忧，或者是为孩子的将来担忧，想透过自己的努力去考一个证书，增加一点收入。那么你身边有没有接触到这样一群中老年考证的人呢？又或者你自己就是吗？你可以来信跟我们分享分享，让我们更多的去了解中老年考证背后的点点滴滴。
生命的钟声唤醒沉睡的心灵，为你为我为他们而敲响，有谁能留得住这离去的青春，有谁能抓住这匆匆的一生。生命的钟声滴滴答答地响起，为你为我为他们而敲响，是我劳苦的汗水还是伤